请掀开经本，受到礼敬祝福啊。在历史上来说，我们中国这个民族啊，有许许多多地方这个优点，这是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民族所没有的。你比如第一个文字啊，这个是中国人的特色。中国自商周以后，禹跟文就走两条路，叫禹文啊，文言走两条路。这个言语，因为中国地方幅员大，在古代春秋战国的时候，中原地区，所以说八百诸侯啊，就是八百个小国家。啊，说大国百里，百里侯啊，啊，方圆一百里啊，那就是一个大国了，啊，小国二十里、三十里，所以在那个时候，像景美这个区就是大国了，是大国了，啊，不是个小国。因此，这个语言、文字都不统一，啊，所以你看这个古文，这个。尤其看这个篆字啊，你们今天拿篆字字典一翻，一个字好多种的写法啊。为什么这么多种写法呢？那就是每个地区写法不一样啊。这个国家写的是这个方这种写法，那是那个写法，念的音也不相同啊。那么音不相同到现在还如此，方言啊，方言，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方言，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文字都不相同。那么统一是在秦朝啊，秦始皇啊，这是统一之后啊，他最大的功德就是文字统一啊，语言虽然不统一，文字统一啊。那是李斯做这个小篆啊，所以那个时候小篆就等于是全国通用的文字，叫文字统一，时候开始统一。那么可是我们方这个方针呢，还是两条，就是一个是文言，一个是这个语言。语是随便你随着时代变化，文不变，就是文言自始至终不变啊。那么文言不变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太大了，几千年前人写的文章就跟我们现在对面谈话一样，所以这个文化的遗产能够保存下来啊，在外国就不行了。在外国是几千年前那个拉丁文古文的时候，那是几个考古学家专家大家懂，其他人都不懂啊。所以这一点呢，这个中国为什么这个民族存在这个世界上几千年而不被消灭啊，是在讲四大文明古国其他都没有了，其他三个早就消灭掉了，只有中国还在，得力于文言文啊。所以这种工具实实在在是最好，就是传播思想、传播这个人生经验最好的工具啊，由上一代传递给下一代啊。而且每一这个造字的时候，不是随便造的，里面有很深的学问在里头啊。所以看到这个字，人就会觉悟啊，就会开智慧。大概在十几年前，台中啊，那个时候他在台北，那个焦国宝居士啊，在过去大专讲座他发起的 他是发起人之一。我是从57年还是58年，佛光山第一次办夏令营，我参加了。回到台北之后，他们就带了10几20个同学来找我，要在台北办讲座。那个时候我没地方，以后他们找到嵩山寺，再找到中国佛教会，在中国佛教会这个讲座最盛的时候，同学将近800人，那么以后他到台中去了，去了没多久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他认识一个女孩子，想结婚，问我好不好。我就写了一个信告诉他，我写了个明信片给他，我说你看看那个婚字那个意思什么，我说你好好仔细看一看。他以后回我信，他说他不结婚，一个女一个婚，见到女人头就昏了。他还算不错，他说我不婚，不婚。其实他错了，所以中国这个字真有效，实在是有效。那么你昏了呢，就是迷了，就是我们佛法里讲三谛啊，虚谛。你不昏呢，就是真谛，觉了，不是中道。中道是什么呢？是昏而不昏，不昏而昏，这才是中道。所以他没有懂得，他还是落在两边，还不是中道。中道是什么？结了婚之后不昏，要懂得这个意思那个才是真正的中道才真正懂得意思。所以他是走到两边去了，都偏到两边去了这个虽然能够体会体会的不够透彻。不够透彻没有生这个没有三谛三观呢，他只有二谛，没有三谛那么他一直到现在还是独身还是跟着李老师在学佛那么来陈家，家也是一个很有趣味很有学问的一个字家了，上面是个房子，你写篆字你晓得了，上面是个房子，房子里面是个什么？想想，小猪是不是？陈家就陈那个东西，是不是？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古圣先贤，你说这不是佛菩萨再来的，我都不相信。你说他造的这个字里的学问大了所以这是外国字的时候，没有这种力量他能够叫你开悟。你看一念呢，念是精心就是现前的心，不是过去心，不是未来心，就是当下一念的这个精心的你看这个我们讲思想想这个心里一有念头就有相，心里面就有相出来思是呢，思就有分别，有界限，有执着，一有执着就有界限是思的心里面画了界限你仔细去研究研究中国文字，实在是了不起所以我们好东西非常之多尤其在政治制度上，中国过去虽然是帝王时代专制的少历代帝王专制的不多他军权与相权分得很清楚就好像开公司一样，皇帝是董事长，宰相是总经理真正办理国家事情是宰相的事情就好比现在的君主立宪但是中国那个皇帝比这个君主立宪的皇帝权力要大得多，因为选宰相是他选的，不是老百姓选的可是宰相确实有权统理国家他要能够任命一个好宰相的时候，那真是天下太平所以在政治制度上也非常之好 尤其是治国的方针啊，就是政策，是以礼治天下，以孝治天下啊。因为今天西方国家是法治，它是以法律来治啊，中国是以礼以孝，真是是天理国法人情三方面都顾到啊，非常之美啊。法史没有情面，好讲的啊，所以中国这有感情，丰富的感情啊。礼也是法，但是里面有丰富的感情啊，有真实的慈悲啊，在这个里面。所以古人治国呢，他是以道德仁义礼以这个为原则啊，最高的是讲道啊，其次的是德啊，再其次的是仁啊，再其次的这是讲义，最低的一层呢是礼。那么由此可知，这个道德仁义礼啊，都是真心其用啊，都是真心其用啊。儒家讲诚意正心，诚意正心跟佛门里面讲的菩提心没有两样啊。菩提心里的直心就是儒家讲的诚意啊，这个是菩提心的本体，就是真心的本体啊。它起作用呢，起作用叫正心啊。儒家讲一个起作用正大光明，而佛法呢把它分开来啊。佛法讲这个心起作用啊，一个是自受用，对自己的作用，一个是对别人的用处，就怎么对自己怎么对别人啊。对自己叫身心，身心就是清净，清净心就自受用叫清净，对待别人呢叫慈悲啊。所以佛法这个是菩提心呢讲三个啊，直心、身心、大悲心啊。儒家讲两个，诚意、正心，他是把自受用的身心、他受用的慈悲心合而为一，叫正心。孔子跟释迦牟尼佛没见过面啊，也没交谈过，也没商量过，真是古人所谓的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啊。所以佛法一传到中国来，就被中国人很乐意地接受了。为什么呢？与我们中国在文化根本的概念上完全相同啊，接受过来的确可以能够相辅相成啊。儒家讲东西有讲原则、讲纲领，佛法有原则、有纲领，而且有详细的说明啊。所以学了佛之后再去看看儒家、看看道家，那真是很容易理解啊，一点困难都没有。啊，古代这也是外国没有的啊。一个政治家、一个国家的领袖，他有三个责任啊。所以地方上官吏，这个县市长叫父母官啊，绝对不是国民公仆啊，而是父母官。意思就是说，爱护老百姓要像父母爱护儿女一样，这个意义好啊啊，实实在在是好。所以做之君，君是领导人，你要领导老百姓。做之私啊，你是老百姓的模范私表，你是老百姓的老师。做之亲啊，你是老百姓的父母。所以他有着三种责任在身上啊，领导人、老师、父母。所以这个老百姓称为子民啊，爱民如子，是以这种心情来从政的 这样的思想太多，走遍全世界找不到，没有，这中国文化的特色。那么有老师的这个身份呢，当然他教育啊，所以在从前这个地方官吏的政绩第一条就是选拔人才啊。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上做了三年官啊，比如做了三年市长，市政办得非常之好，样样都好，如果没有替国家选拔一个人才出来，你的考级就糟了啊，你赶快要辞职要走路了啊，国家不会再要你了啊。所以过去这个选举制度不是民选啊，是由地方主管官选拔啊，去选拔，选这个优秀的人才由国家来培养啊。所以国家最高的赏赐给谁呢？给推荐贤人的这个人啊，进贤受上赏啊，国家最高的荣誉最高的赏赐颁给推荐贤人，推荐给政府，推荐给国家的。啊，我们从上周都有这个选举制度啊啊，所以地方上举孝廉，哎，这个就是选拔人才的一个原则，哎，选孝子，选廉洁之人，啊，不轻易取予的，啊，因为他能够孝顺父母，他对国家就能尽忠，他能够廉洁，他做官能不要钱，他办事就能公正，不会受贿赂。啊，所以选拔人才这两个条件是主要的条件啊，就孝与廉。因此这个教育也就看什么时代啊，看对什么人应当要实施什么样的教育啊，这个道德仁义礼啊，这个就是教育的标准。啊，五种不同的标准啊，来教导国民啊，所以是量师设教啊。今天呢，我们这一般的教育是一种科技的教育、技术的教育，严格讲呢，那只是用科技的这个知识而已啊，教育很难说。教育是教做人的啊，所以孔老夫子教育，你看看他这个教学的四科，第一个是德行，第二个是言语啊，第三才是办事，第四是文艺啊，就是艺术啊。而是以德行与言语为主啊，我们今天所疏忽了前面两条，完全疏忽掉了啊，只注重后面两条了。前面两条是本啊，后面两条是末啊。今天教育真是舍本逐末啊。我们这个国家之衰有因素啊，过去那么样强盛也有因素。啊，所以我们到美国，先看看美国的情形，我们很多地方是非常之感叹，啊，我们远远不如人家，啊，但是想想我们，他们历史只有两百年，两百年前我们中国是世界第一强国，康熙、乾隆的时候，啊，你就看看地图，康熙、乾隆最盛的时候，我们的版图多大？现在我们大陆那个版图就是两倍啊， 西伯利亚是我们的，那个日本北面库页岛也是我们的，这个西面差不多到伊朗啊，南面这个是印这个缅甸西南那边全部都是中国的。现在我们大陆上版图的时候，剩一半都不到了。世界最大的强国，美国那个时候在垦荒时代，两百年之后，没想到我们中国变成这个样子，真正值得我们反省。为什么会衰到这种程度？科技我们不是不如人，是外国人承认中国人世界上最聪明的，所以美国今天太空科技里许多是中国人，所以是救亡图存在诸位年轻这一代，一定要奋发，一定要深入我们自己优美传统的文化，真正能够救中国，真正能够救世界。礼在中国是以周礼为本，周礼是周官，这三礼之一。这个周礼等于周朝的宪法，是周公制作的，周公制作的。如果周朝晚年那些子孙还能够遵守这一部宪法，周朝不止八百年。可惜到后来的时候，大家不遵照这个原则去做了，他才会亡国。这是一部非常好的书，那是真正是圣人从真心里面与道德仁义里相应的作品，教化众生的，治理国家的，以礼为末，以礼是国民生活规范，这个里面很复杂，这以礼三千呢，相当复杂，生活规范，如同我们佛门里面的戒律一样，里面有自律，就是个人生活规范，也有入众团体的这个生活规范，他讲这些的，贤人履职。能够依教奉行的，这是贤人，这是君子，决定守礼，而不违背礼，说能够体这个体会大道的，这是圣人，能够依教奉行把它做到的，这是贤人君子。在佛法里也是如此，完全能够证得的，圆满证得的是佛，而能够把它实践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那是菩萨。佛是圣人，菩萨是贤人，因此事出事法的教学都从礼敬开端，如果没有礼敬，其余的都不必谈了，其余都不是真实的，与心性都不相干，能够有礼敬，无有一法不称心，称心起修，全修即性，所以礼敬太重要了。 我们千万不能够疏忽。啊，离记一展开，第一句话无不尽。啊，就是一切恭敬。这是讲意义，我们存心。啊，对人、对事、对物都要恭敬。啊，就对人恭敬，我们见到人有礼貌，啊，鞠躬行礼。啊，我们对物怎么尊敬呢？啊，我们对这个桌子，每一天把它擦得干干净净，摆得整整齐齐，是对它的恭敬。啊，我们对这个桌子恭敬。啊，我们对书本恭敬。啊，我们展开读的时候，恭恭敬敬的读，读完之后把它合起来。啊，放的时候放得规规矩矩，不要说歪的斜的放，那对他就不恭敬。啊，对无恭敬。对事恭敬，任何一桩事情，无论大事小事，尽心尽力把它做得圆圆满满，有始有终，对事也恭敬。这个礼敬是从这个地方学的。啊，确立底下无不敬下面还有几句话，言若思，安定慈，安明哉。啊，是在讲这个四句啊，是整个礼教的根本，也就是礼教的宗旨。啊，心要静。啊，心要静。啊，身呢要端庄。啊，身要端庄。啊，言辞要安，要定。啊，安的时候就是我们讲的说，这个言语要柔和，不要粗暴。啊，这是安，人家听的时候心里很愉快。啊，定是肯定，言辞不能够模棱两可。啊，要肯定。啊，人家听的时候不怀疑。啊，这是言语要安要定。啊，它的效果的时候呢，能够安民。啊，叫整个老百姓呢都能够得到这个身心呢都能得到安稳。